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宠爱有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兽医师经验的来自台湾的前台湾保护动物协会的秘书长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来答疑解惑。那我们的热线会一直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关于猫啊或者是狗甚至是其他宠物的问题啊，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好，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黄医师，您好。
听众朋友、导播、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平安。
黄医师，那又一个星期了，在上个周我们讲的是关于宠物想洗澡啊、剪爪子啊这些问题。
是的，
那这周我们该换换话题了啊。对，我原来在我们家的邻居，就是有一只猫，它总经常来，就我们把它当作野猫，其实后来听说是有家的啊。那我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心软，我就会把家里的做的一些吃的放在门口，它也就习惯于常来这边找吃的。后来我问我一个朋友，我的朋友他家里自己有猫，我说我这样喂合不合适，他说不太合适。为啥呀？他说猫有的东西不能吃啊。我说还有这一说？他说是，有的东西吃了会死的。哇，我一听有点紧张，我再就不敢喂了。所以想请黄医师今天节目里也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我看那个网上很多视频啊，这个主人特别爱这个宠物，什么巧克力啊、冰淇淋啊都给那个宠物吃，这些究竟是行还是不行呢？
其实比较麻烦的是，我想您做菜会用葱、姜、酒、蒜、洋葱之类的，
对，还有各种调味料。
是调味料倒是比较没有关系，因为我做菜的时候觉得你要是不放葱啊、不放蒜啊，或者是不加洋葱啊，觉得没什么味道，对不对？
对呀、啊、
那葱、姜、酒啊、姜没有，姜是辛辣这个类的，葱、蒜、酒还有这个洋葱之类的，它本身含有硫化物，这个就麻烦哈。这个硫化物吃进去以后，它会和我们的叫做红细胞，对吧？
对，血液里的红细胞，
台湾叫做红血球啊，我们叫做红细胞，它会和红细胞结合之后，会让红细胞一个是破坏，第二个是没有办法吸带氧气。那红细胞没有办法吸带氧气，请问会发生什么现象？
那没氧不就窒息死了吗？
是的、
wow、
所以猫这方面是很麻烦的啊。还有狗呢，因为洋葱里面的含硫化物会破坏它的肾脏，因此后面呢就产生肾衰竭之类的毛病。您想想看，肾衰竭的话麻不麻烦？
那也挺麻烦的。想到这儿，黄医师，我忽然想到，那人吃了这些硫化物对身体也有一定程度的危害吗？还是说完全没问题？
没有问题啊。
哦，还是不一样啊。
这个生物体不一样，它的代谢能力就不一样啊。所以这方面我们觉得食物里面要是没有放葱、姜、酒、蒜啊，这个还有洋葱什么之类的，您会觉得没有味道，不好，不香啊。但是 这方面的东西，对于狗和猫，它对它们是致命的食物，所以我想请大家要注意，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哈。假如你要做给这个你们的家里的宝贝吃的话，第一个特别不要放这些东西这样才能共享。你假如要共享的话，您就要去注意，假如有放的这些东西呢，拜托您自个把它吃完。不要给狗猫吃，OK，好不好？听众朋友
好
们，
啊，黄医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狗吧，先说那个菜里面或者是肉里面放了盐，我们不说别的哈，就是盐这个东西对它究竟好还是不好？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烹调的时候都要做的口味比较重。焖、炖、煮啊，什么要做的比较重，以入味才好吃。但是我们入味对狗来说，对猫来说就已经太咸了，因为它们需要的这个含盐量只要0.01，我们大概0.05，应该是我们吃的口味。重了它的5倍左右，这一点我想请听众朋友注意。我们假如经过我们调理的焖、炖、蒸、煮什么之类的，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大概就比不适合给直接丢给狗猫吃。这一点请注意。
有一个问题呀，就是我们人做的东西丢给狗猫吃，我觉得它们吃的好香啊，感觉很享受。所以就误让很多主人就觉得看起来也 OK 呀、啊，暂时好像也没有食物中毒，所以，但是还是不好，对吗？
不是食物中毒，是日积月累的损害这个狗猫的肾脏，因
哦。
为吃进去以后，狗和猫本身的汗腺，像我们，吃了以后，会从汗排出，还有从汗腺排出来所以夏天这个流汗的时候，你会，流很多汗，你擦汗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有一粒一粒的那种感觉但是狗猫本身汗腺不发达，因此它排泄这些东西，通通从肾脏排出去。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肾脏的工作量，所有的器官都是一样它工作量要是负担太重的时候，慢慢他的工作能力就会变差，因此就会产生衰竭的现象，肾衰竭常常是因为你吃了太咸的东西所造成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吧，不要太咸。
黄医师，您在您的诊所里，我估计您会接待过这样的，猫或者是狗，因为吃的不恰当产生的肾衰竭，会不会？就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那他们怎么办呢？你像人，为了救命，你还要去洗肾呐，甚至有人换肾，但是猫狗会走到这一步吗？
现在是这样你初期发现的话，你要把那个就是它食物里面的含盐量控制。像在台湾，这种其实因为食物引起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在台北市大概都是狗粮、猫粮之类的，这些都控制得很好。假如有发现的时候，你第一个当然要控制它的食物含盐量。第二个呢，你本身就要打点滴，赶快让这些排出去。第三个，现在 我现在我们的医药有发达，有可以促进我们肾脏细胞复活的一些药物其实我们在台湾，狗猫这种药物都比较少，但是，我们都用了人使用的这些药物去医治狗猫，因此就会产生一些法令上的问题台湾现在这个人医和兽医师使用药物的这个法令争执，还在争执之中。我不知道。
那比如说像咱们人吃的六味地黄丸，可以给狗吃吗？
那个六味地黄丸我是有用，
哦，
但
真的有
是
用。
它对我有用，但是它本身等到发生这些现象的时候，用六味地黄丸是效果不好的。六味地黄丸是在调理身体用的。
哦。到时候已经有一点晚了哈。好
是
的，
的。
那讲到这儿的话，我们要进入休息阶段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家里猫猫狗狗如果有各种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如果您家里的宠物有健康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如果打电话不方便发简讯，也非常的欢迎。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黄医师，欢迎您回来。刚才讲了一些是吃东西要给它尽量不要那么咸哈，那有些东西呢也听大家讲的挺害怕的，好像什么东西这猫猫狗狗吃了就一招毙命的那种感觉，会有这种食物会让宠物如此敏感吗？
有些食物，比如说我们洋葱，你要是它吃多的时候会有啊。那
哇哦！
第二个就是我以前不是常常讲说，我们狗和猫从小就要培养它，我们喂药的时候要让它喜欢吃那一颗一颗的那药丸，培养它这个习惯，但是这个习惯却会造成一些麻烦哈，比如说我们那个 M&M 哈，这种东西。很好吃吧？
啊，像
只溶
糖
于
豆
口，
一样。
不溶于手啊！因为这个可口或者是咖啡，这个我们那个巧克力很好吃，吃起来有幸福感。但是呢，在我的生涯中曾经碰过，因为我们的感冒药里面会有让人嗜睡的成分，但因此他就放了一些刺激中枢神经的这个药物，就是咖啡因。我很不幸的，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还不懂这些，因此呢就给他打了这个药，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就发现他一直在抽筋。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就
结
是
果
他中毒
就
了。
是因为咖啡因中毒了啊，咖啡因中毒了，害我本来想从澎湖回台湾休假，结果搞了，船都跑了我还在为了这只狗观察，实在是很麻烦的哈。
等等，黄医师有点不解啊，既然狗对这里面的咖啡因如此的敏感。那怎么能在药里还给他加了这种东西呢？本身就不应该加
不对，那
呀。
是人的药，因为我们早期，你想想看哈，我那时候才20几岁， 现在70几岁，50多年前，
哦，
我们动物的药非常少啊，
哦。
所以常常就用人的药来医疗动物。然后呢，那时候这个年少不经事啊，那时候还资料又很少，所以说，这个让我产生非常大的警觉性，说咖啡因对于狗哦很敏感，不要用。那同样的，这个咖啡因还有可可碱，它是同类的东西，因此在食物里面，我们后面越来越多觉得说啊，吃这个口渴，还有吃巧克力，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那又甜甜的，因此，我们的人，不管是男生送给女朋友，或女生，或者是男生买回家自己在品自己吃，收藏不好的时候，就可能给狗或猫偷吃到，而且这个东西还很麻烦哈。你偷吃了以后，你要洗这个洗胃哈，还很麻烦，因为它到胃里面以后，它会变成一团那个糊状的东西，膏状的东西，你还很不好把它冲洗出来，所以不只是它造成它中枢神经兴奋，你会看到它抽筋的现象，而且在洗胃的时候，你还很不容易把它冲洗出来，因此呢，这个。我还又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假如你有买了巧克力或者是可可啊回来，你拜托务必要收藏好，绝对不要给你们家的狗或猫有偷吃到的机会，OK？
好，谢谢黄医师的提醒。看来这个东西真的挺危险。如果他真的吃了之后，或者是你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他出现那种食物中毒的样子，抽搐啊，或者是吐啊，这个自己在家能处理吗？还是一定要带给兽医师呢？
啊，最好送去给兽医师，因为他们的器械比较多啊。通常我第一个时间我会建议说，你催吐，那催吐的方法啊，要催吐的方法有几种，一个是药物催吐，第二个你用饱和食盐水把它灌进去，因为饱和食盐水刺激到胃以后，它会吐出来。一方面用这个，第二方面呢，我建议还是送到兽医院去。你自己不小心，那就嘿嘿，多花一点钱，请兽医师代劳，保住你这个小小宝贝的生命吧。
好的，那这是讲的是咖啡因类的哈，还有一类的，好像很多宠物也对它比较敏感，就是奶制品哈，在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什么牛奶呀、啊、各种饮料啊这些，
奶制品还好了，奶制品主要是我们的胃肠里面哈，没有那个乳糖酶，因为我们假如平常没有吃的时候，突然吃会有对乳糖酶的过敏不耐现象，因而产生的拉肚子的现象，因为这种东西，你要是把它放一点那个茶叶一起煮，或者是加一点盐巴，把它这个东西破坏掉就好了。
哎，茶
OK，
叶里面不是会有，会不会也有一点咖啡因呢？
你放一点而已嘛，因为这个东西主要是茶叶把它破坏乳糖酶。像我去内蒙的时候喝的那个奶茶啊，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他们的奶茶就是用茶梗去煮的， 但你不要放太多，就没有问题啊。
好的，了解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办法哈，或者是有
对，
条件的，你可能就喝羊奶就会好一点，会不会？
羊奶还是有乳糖酶啊，一样
哦，了
啊。那。
解。好，那如果条件再好的，就来一点这种lactose free 哈，乳糖就是不含乳糖的。
对啊，我们那个什么优酪乳啊，那个东西就不会了。
好的，好。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兽医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家里的宠物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黄医师，欢迎您回来。讲到宠物，猫狗什么不能吃？还有两类东西想请教您啊，一类就是水果，比如说我看到有的资料说这个葡萄猫狗都不能吃。是这样吗？
我找了一下资料啊，他说葡萄里面的东西，你吃多了会造成肾脏的问题。我本身是会给狗吃葡萄。狗也是养到快20岁哈，所
哇
以
哦！
这个东西，可能是我给它吃的量不多，因此会可以代谢掉。假如你按照一些资料所显示的是说，你要给狗吃葡萄吃多的时候，造成它葡萄素造成它肾脏的损害，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我在我的经验里面没有碰到这种现象。不过，既然书上有那么写，我们就要注意了哈。这点，其实我们常碰到的问题倒是，比如说这个苹果，吃苹果很好吧？
是啊，是啊，
我们人吃苹果的时候，会把中间的果核，除了削皮以外，一些营养师又告诉我们，吃苹果不要削皮，因为苹果皮的营养很高，对不对？
对呀，但是它里面也可能有农药残留呀。
不是，所以我们都会去削，不只是农药残留，而且。为了保存，它还打蜡，
对，
所以这个部分，那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我们会把它中间的果核削掉，对不对？但是我们给狗猫狗吃的时候，或是不是就把它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就这样丢给。这个狗去啃了，
对，有可能就没有切得那么细哈，就把那个核就放在里面了。
对，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哦。那
哦，
个，不管是苹果也好，水蜜桃也好，还有车厘子，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对，就是那个大葡萄，
不是，
不是，是樱桃，
哎，对，
大樱桃。
我这次也看不懂啊。后面这个 cherry 啊，车厘子它本身，你车厘子我们人就直接丢在嘴巴里面，然后就吐，把果核就吐出来。但
但是动
是
物就不太会
给
啊。
狗猫吃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把它剥，把壳拿出来，然
不
后
会
剥肉
啦，
给它吃，就
不
大
会
概就
啦。
整颗丢给了他们吃了嘛？
对，这会有风险是吗？
尤其是像狗的话，它咬合力很强，有可能把那个果核咬碎。咬碎以后，它本身那个核里面的籽， 含有氰酸，
哇哦，这
哦，
么，哦，
氰酸是很毒的东西吧？
哇哦，所以这个对他
哦，
也造成一个风险。
对，所以呢，一个是不要给他吃，第二个你要给他吃的话，
把籽儿
你
拿出
把，
来。
樱桃，然后樱桃，然后水蜜桃，还有苹果，这些东西的果核，你把它通通切出来，然后只有果肉给他吃就好。
好
所以
，get 到了，嗯。
这一点大概需要请我们听众朋友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好，
哎。
我们有2位听众的短信问题在这儿等您回答哈，我抓紧时间
OK。
说一下。一个是我们一位听众说，狗得了脑膜炎能根治吗？应该如何照顾？脑膜
啊，
炎，
这个
嗯。
一定要送兽医院因为脑膜炎，大概要用很强力的抗生素去压制它，应该可以治疗，但是不是能根治，要视状况而定。我不敢马在这边下断言，OK？这样向各位我们听众朋友说明报告，请你送到兽医院去，请兽医师好好的用要抗生素给他治疗，OK？第二位呢？
好的，那能不能简单的说，如果要照顾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简单的一些办法吗？
请兽医院去照顾，请兽医
哦，
院去照顾。
天呐，
我在这边不敢乱讲话。
好的，接下来一个听众朋友问黄医师好，他说他的狗狗是 mix 的就是芝娃娃狗。已经养了9年了，最近他的一只眼睛红肿，有很多糊状的分泌物。带他去看兽医，说是眼睛发炎和干眼。然后他用了一个药，这个药有很长的一个名字，我发给您简讯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看一下您现在的简讯？这是一
现在
个
看不到，
这个药哈，没关系。那用了这个药2个星期后呢，又加了一种药，又用了一个星期，后来呢，兽医师就说这个狗狗的眼睛发炎治好了，就开始用另外一种药来治疗干眼。而且说呢，这个干眼的药 lifetime 就是终生，这个狗狗都要用。现在呢，这个干眼的药也已经用了2个星期了，但是狗狗的眼睛还是有很多分泌物，把眼睛都糊住了，睁不开，睁不大，而且有些红，眼睛看起来好像有白内障那样的，看不清。狗狗的干眼通常用药后多久才能够看到是否有效呢？如果治干眼是要终生用药的，请问医师有没有什么其他就是平价便宜一点的眼药水可以推荐？现在兽医师开的那种，就跟小手指头长的一条药膏就要每斤60多块钱所以请问一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治疗方法？干眼。
OK，时间不多，我赶快讲。
嗯。
第一个，人工泪液我们人用的人工泪液就可以了。第二个呢，你既然有分泌物的话，表示有细菌感染，因此你还是要用可以用的抗生素，给它这个点在眼睛上这是用这两种化学剂治疗。既然眼睛有问题，这是一个很精密的工作所以我还建议一个人工泪液天天点。第二个就是你要用抗生素，有分泌物，不然的话眼睛会报销。
哇哦，这么危险哦！所以这个狗的干眼并不是那么好治疗的。
干眼是眼睛的泪水分泌不足嘛？那这种现象要是等它这个分泌泪液的这个泪腺有问题的时候，它不分泌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只好用我们用人工添加，因此人也有这种现象啊，干眼症啊，就是用点人就一辈子点人工泪液啊。人工泪液很便宜啊。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你写的简讯是比较长， 关于那几款用的药，我会发给我们的医师哦，请他帮您再看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下周这个节目时间我们会再给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听众朋友，也谢谢黄医师，我们下周见。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唐韵，谢谢导播，拜拜，
再见。